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第二个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民国113年4月15号星期一，每个礼拜一，一周国际经济趋势，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Hello， 学文早。
凤馨，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好，我们还是先从关键字开始。那这一次的关键字还是有30几个。
对对对，这次有37个。
哇，
那我们还是先选这个政治板块的第一个关键字哦。
我们一共选5个嘛。
这一次挑的是，对对对，这一次挑的呢是日本哦。4月10号，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呢访问了华盛顿，而且跟拜登举行了会谈，甚至向国会发表了演说哦。那美国和日本呢正在加强所谓的军事联盟，其中包括指挥机构之间的更密切的合作。日本呢也将加入美国的登月任务哦。这意味着日本的太空人将成为第一个在月球表面行走的非美国人。那美国、日本和菲律宾随后也举行了第一次的三边峰会哦。那事实上，菲律宾的海警最近刚刚在南海跟中国船只发生了一些冲突啊，这是第一个关键字。
嗯哼，
接下来四个关键字呢，我们选的是商业板块哦。第一个关键字呢是台积电跟 Intel 啊。拜登政府表示会向台积电提供$66亿的直接投资，支持它位于亚利桑那生产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当这一个工厂如果竣工的话，台积电会在凤凰城 Phoenix 拥有3个工厂。它正在把投资增加到$650亿，这是美国所谓的 Greenfield 这个计划有史以来最大的海外直接投资。那台积电的供应商 Apple 和 Nvidia 用于智慧型手机和人工智慧的晶片都会从这里出来。同时间 Intel 推出了用于人工智慧的 Goldie 3的晶片哦，而且声称这个晶片会比 Nvidia 的 H100 更快更节能。除此之外， Intel 还宣布了一个计划，会跟其他科技公司展开合作，创建一个企业人工智慧开放平台。这个平台会加速部署更安全的生成式人工智慧系统。
嗯，
今天第三个关键字哦，是 inflation 通货膨胀。有2个啊，经济数据一下子改变了市场对联准会会不会降息的判断哦。美国的年度通货膨胀率再一次回升，从2月份的 3.2% 上升到3月份的 3.5%。 3月份美国企业主创造了30万3000个就业岗位，这是从去年5月份以来的最高一个数字，显示呢经济还是火热。由于这两个数字，股市开始下跌，政府公债殖利率开始飙升，投资人已经缩小了对联准会今年到底什么时候还有会怎么降息的一个赌注哦。尽管其中一些压注现在看起来哦已经过度乐观。另外同时间，欧洲央行宣布维持利率不变，把存款利率维持在 4%， 但表示会在6月份的下一次会议上升息。许多投资人现在认为欧洲央行可能会比美国联准会先降息。今天第四个关键字，中国哦 China。继这个所谓的穆迪之后，惠誉信评呢也把中国的债信评等由稳定调降到负向，主要是因为中国致力让经济脱离房地产下滑引发的经济低迷之际，债务可能越来越高。惠誉预估今年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债务会占 GDP 的比例上升到 61.3%， 而在5年前的2019年大概是 38.5%。 惠誉还表示，在北京当局转型到新的成长模式，降低对房地产的依赖之际，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导致中国的财政面临压力。在接下来几年，财政政策在支持成长方面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甚至可能导致债务持续的上升。今天最后一个关键是，我们还是选那个叫商业板块的最后一篇哦。这次谈的是 Elon Musk。 4月8号 Elon Musk 在社群平台 X Space 哦直播的时候，受访出现了几次技术的问题。当他谈的内容非常内容广泛，但是他预测哦，人工智慧的发展可能到了明年或后年就会出现比人类更聪明的人工智慧。不过他也说，尽管到目前为止晶片短缺是看起来是人工智慧发展的最大限制，但是他估计在未来1-2年电力的供应会影响重大。与此同时，巴西最高法院下令社群媒体平台 X 要封锁某些账号，这个让 Elon Musk 非常不满，痛批这个作为是违宪，破坏言论自由。而且他认为巴西人民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应该有权利享有言论自由、正当程序和政治透明。
很有意思。这里面当然英特尔它到底在企业人工智慧这件事情上面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我们且拭目以待。坦白说我对英特尔没有太大的信心，因为它现在的这个执行长基辛格从他上任以来他所诉求的愿景到目前为止实现的百分比并不高，所以这个就
还蛮美国人的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美国人都在吹牛啦，但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得到我的信任，因为实在是那个吹牛的比例实在太高了，就没有被他提出来的愿景然后没有达成目标的比例太高。但是 Elon Musk 所说的电力的问题我认为是个严重的事情，而且不是只有 Elon Musk 这样说，现在有越来越多在人工智慧上面其实响叮当的数一数二的可能最重要的人物，或是说投资最多的，你看不管是微软或者是 Meta 或者是我们看到 Google， 好，其实他们都提到了说未来因为人工智慧的耗电实在太严重了，他们估计光是资料中心它所需要的电力未来将会是现在的一倍以上。那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用电都增加一倍，可是光是资料中心成长一倍，那你不要忘了接下来还有 AIPC 还有 AI 手机，我都很难想象未来的那个电力需求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嗯，这是一个大问题，会不会在人工智慧取代人类的真正的头脑之前然后电力先成为瓶颈这就很像以前那个讲说那个机器人你只要拔掉它的插头就可以停止他们的运作，是有点异曲同工之效。不过我请教一下这个学文，你觉得现在的 inflation 到底情况如何？
没有，我觉得通货膨胀是这样，其实通货膨胀我们上次好像在节目中谈过，美国的数据之前会那么好看是因为它的这个纾困刺激真的在全世界来说是比较凶的比较强的。
对。
可是呢上次我们也提到其实纾困刺激的支票用的差不多了。
嗯。
啊。嗯。但是现在大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还是很高。然后之前大部分人是 focus 在供给面。
对。
中心你还记得吧，当时就是因为疫情嘛。
对。
供不应求。
供应链
短缺。可是现在。
对。
对，现在是需求面。那需求面很大的因素是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那需求面不够的时候一样通货膨胀的阴影也会出来。我觉得其实美国在去年12月开始说他要降息，我觉得讲得太快了。所以我们曾经说过嘛，我说那个鲍尔是律师，律师反正常常会变的。
对，永远不要相信他。他现在的信用程度大概跟基辛格差不多。就跟英特尔的执行长差不多，好，大家可以来拭目以待。
啊，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经济学人这一期的 cover story， 谈的是气候变迁的住房灾难。
对，其实这一本经济学人有两个封面故事，欧洲版本有一个谈的是协助死亡，那全球版本谈的呢其实是蛮特别的一个论点，我想很多人过去可能很难把它牵在一起，就是气候变化跟房地产。
对啊，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蛮特别的一个议题，但是经济学人在内容里面我觉得还算言之有物哦。
嗯，
也就是他在提醒一些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愿意面对或者还没有真正想到这样关联性的一个议题。
对，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们先看一下封面设计哦。
嗯，
封面设计呢，他让我们看到好像在那个汹涌的波浪里面断垣残壁上面有一栋仅存的房子，看起来是很危险的哦。
对，
那上面有两排黑色字体，然后大致写的就是下一个房地产的 disaster，下一个房地产危机哦。
对，
但他不是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在讲房地产，他是讲气候变迁跟房地产之间的一个变化哦。
嗯，
那下的标题呢，在那个绿论第一篇的标题写的也很白，一个25兆美元的打击，哇，这听起来很耸动哦。
25兆，
那他这次用了，
这不就超越了美国的 GDP 了吗？
对，他文章里面会提到为什么有25兆美元的这一个 definition 定义哦。那这次经济学用了绿论第一篇 briefing 专文。还有财经板块第四篇有三个文章在阐述这个议题，我一样把大家 summarize 之后跟大家讲一下经济学到底在讲什么。文章一开始说到，如果要说到那些容易被气候变迁影响的地区，你可能首先会想到的是像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什么孟加拉啦、太平洋那些低洼的岛屿。
对，
但实际上更令人惊讶的答案却是你自己拥有的房子，就是每个人都有危险哦，你不要以为跟你没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以价值计算，全球大概1/10的住宅物业已经逐渐受到全球暖化的威胁，其中包括了许多 其实不在海边的房屋，因为过去大家认为在海边的房屋很危险。从最近我们看到袭击美国中西部的龙卷风，到摧毁欧洲意大利别墅的大颗的冰雹，像棒球那么大的大颗冰雹哦，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极端气候已经开始正式在动摇我们每个人都认为最重要的资产类别，那就是你的房子或不动产。潜在成本呢，来自于脱碳政策的设计，还有对气候变迁损害的估计。其实这个损害比我们想象来的大哦。据估计，到2050年，气候变迁跟它对应措施会导致全球住房价值的 9% 消失不见，这就是相当于前面说到的25兆美元，几乎跟美国的年度 GDP 差不多。这是一个对人们生活和金融体系的巨大威胁，而且早晚会引发一场关于该谁来买单的激烈抗争。不动产拥有者呢，其实是第一个可能的受害者。但如果你今天去看看全球的房地产市场，几乎没有人在 care 会不会有这些成本，房价几乎没有显示出对应气候风险调整的迹象。你譬如说迈阿密啊，人们非常关心海平面上升，过去十年它真的已经上升了4%，远高于美国的平均水准。此外，由于气候变迁的影响还不确定，许多业主可能不知道自己买房子的时候，其实你承担了多大的一个气候变迁的风险。如果最后都是由纳税人买单，等于在救助那些富有的业主，并削弱了可能救济极端气候威胁的激励措施。而对政府来说，分摊成本也很困难，选民没有办法忍受房屋价值的递减。法案通常会有三部分组成，由于气候变化打击衍生的维修费用的支付，保护和改造房屋的投资哦，那这些东西都是因为要应对气候变迁，在法案上面会要求增加的成本。那在风暴摧毁屋顶或火灾烧毁你的房子之后，保险公司也会要求你承担更多的费用。随着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变得越来越频繁，家庭保险已经变得越来越贵，在某些地方它的昂贵非常可能导致房价的下跌。有很多专家警告，所谓的气候保险泡沫会影响全球1/3的房屋拥有者，政府要么选择容忍房主遭受的损失，要么自己承担风险。就像在这个山火多发的加州，还有飓风多发的佛罗里达已经发生的情况一样，而这两个州政府、所支持的最后保险支付的总风险敞口已经从2017年的1600亿美元增加到6330亿美元。而当地的政治人物希望把风险转嫁给联邦政府，但联邦政府早就已经承担了洪水的保险。那透过对财产本身或基础设施的保护进行投资，其实可以预防物理的损害，让房屋适宜居住可能需要空调。尽管印度遭受日益严重的热浪，但印度很多的家庭根本没有冷气。在荷兰，提防沟渠和水泵这些系统让这些国家保持干燥。东京已经开始要求要设有洪水的屏障，为这项投资提供资金是政府面临的第二个挑战。不知道自己面临风险的房主是否应该为下沉的房屋支付更多的混凝土的基础费用，或者保护他们免受这种意外。而目前分布不均的成本公平吗？人口稠密的沿海城市最需要防洪，可是我们生活着这个世界啊，最讽刺的是每个国家最是皇冠上明珠的都会区，偏偏是那些伦敦、纽约和上海，就他们是在比较危险的一些区域哦。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怎么支付改造的费用来防止进一步的气候变迁。房屋碳排放占全球能源排放的 18%， 比想象来的高。许多人可能需要所谓的热泵，这种热泵呢跟地暖或更大的散热器以及后绝缘材料可以配合使用，效果最好。不幸的是改造房屋的成本很高，要求屋主付款可能会引起强烈的反对。去年德国的执政联盟就试图禁止天然气锅炉，最后因选民反对而改弦易辙。意大利采取了另外一个方式，向装修的家庭提供非常慷慨但是设计不好的救济补贴，最后在超级奖金计划上花费了2190亿欧元哦。那气候变迁的全面影响呢，当然不会马上发生，但政策制定者最好早一点严肃面对这个问题。有证据表明，房价只有在灾难发生后才会对所有的风险做出反应，但这个时候进行预防也已经太晚，因此惯性很可能会导致令人讨厌的气候变迁的意外。不动产呢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资产，在整个经济中绝对不能被错误定价，因为它会影响金融体系。 各国政府现在必须尽快的严肃面对它。直到18世纪，荷兰大部分地区都遵循只有附近社区才会修筑堤防的原则，结果这个系统受到投资不足和不必要洪水的困扰。光靠政府就可以透过基础建设来解决这类集体的问题，而且必须这么做，尤其在高生产力城市的周围，业主需要花更多的资金改造房屋来减少碳污，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但同时，政策制定者要非常小心，不要透过提供大量的隐形担保和明确的国家保险计划来补贴愚蠢的行为。这些不仅给纳税人带来了不可接受的风险，还削弱了人们透过投资让自己的房产更具弹性的动力。抑制保险费并不能阻止人们搬到目前已知的高风险地区，尽管赌注这么高，但目前的种种迹象都不乐观。过去几十年，各国政府没有进行抑制泛红区的建设活动，25兆美元的账单会为全球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但今天不做，明天会更痛苦。对各国政府和屋主来说，应对这个住房难题的最糟糕反应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一样，一继续忽略它。
他至少点出了几个我们过去没有思考过的风险，比如说海平面上升这件事情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因为气候变迁，然后以后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北极的融冰啦，南极的一些融冰，它可能会使得我们整个的海水上升，上升的速度也许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来得快，所以海平面上升、低洼地区，那么这些可能承受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它里面提出了几个哦，我过去还真的没有思考过，比如说因为风暴必然会增加，所以可能会增加许多必须要有的加固的成本或者维修的成本。好，那当然还有包括了损失的风险，然后这里面呢所产生的后续的这个的问题。还有第二个部分是我从来没想过，对保险，它这里面提到的保险不只是说你自己要不要投保保险，还包括了就是如果你投保了保险，但是结果保险的预测精算错误，导致保险公司他没有办法这个承受损失而产生的金融风险，诶，这件事情好像大家都没有思考过，诶，这也是我刚刚在听的过程当中，我想，诶，对，有道理，可是好像没有人真正针对这件事情思考过这个问题。另外就是因为他的不管是这个野火好，或者是飓风可能都会加剧，而这种飓风野火所造成的住宅损失，这个部分它有保险损失，也有个人损失，也可能变成政府政策的纳税人损失，那这个损失到底应该要谁来承担，也没有人好好去思考过。而为了应对气候变迁所必须要加装的家庭设备，比如说包括了就是冬天太冷必须要有暖气设备，而夏天太热必须要有空调设备，这个成本是其中一环。然后第二个部分是你在装设这一些机器的时候又希望它减碳，那这个减碳的成本的增加又应该由谁来负担，诶，你这真的耶，每一个环节都是钱耶。
对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哦，他这篇文章主要，哦，如果还有后面三篇文章嘛，如果大家有空去看，他简单来说就是，哦，气候变迁大家都同意越来越严重。
对，
然后在气候变迁里面对房地产其实有两个风险，一个就是刚才凤馨提到的叫物理风险，就是你可能会被风吹掉啊，极端气候会大火啊，另外一个叫转型风险。那为什么转型风险很重要，其实这个文章里面主要论点是转型风险，就是各国政府，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说，哦，我为了要转型，我要不要让老百姓的这些选票不给我，我就由政府来吸收。
对，
譬如说保险，哎，不让涨，那很多东西政府来出钱补贴，可这个东西由纳税人去缴，到最后会突然爆发。所以这个物理风险加转型风险，其实到最后都有可能是那些拥有房子的你跟我要去承担最大的风险。因为呢，其实我有看到他 briefing 专委里面有特别跟我们讲一个例子，哦，他说你想一想，如果全美国有一天各种气候变迁的灾难同时来了，你想看看那个情况会怎么样？很简单，保险费会剧涨。
对，
然后呢，很多人就是把钥匙交给那个有点像次级贷款那样，交给那个我借钱的银行，然后我不要房子了，那不要房子就断头，那房地产就狂跌。那篇文章里面有告诉我们一个这样的 scenario，
这不是不可能发生呢，欸，至少可能
在
某些地区，有些某些地区出现，它不一定，它不会是全美国啦，对啊， 可是它某些地区出现的可能性还是存在啊。
对啊，
可是在台湾也没哦，因为我们比较常觉得说最大的风险是来自于地震，但事实上对台湾来讲，这一类的风险也都是很高的哦。
嗯，欸，不过凤欣，你知道那个4月3号花莲地震完之后，中央研究院有出一份报告，欸，可是媒体好像比较没有登。他就说其实地震跟气候变迁有关系哦。
对啊，没有人能够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嗯，
你不要以为地震就是，嗯，啊，對對對對對，台湾地震其实跟气候变迁有关系。那你看那个双子，那个什么天王星，对不
对？
大楼垮掉之后，其实最大损害是谁？
是政府吧？不是吗？是个人吗？还是保险公司？
就是政府拿钱来补贴啊。那政府的钱是谁的？纳税人的钱
啊。对啊，没错。他永远都会有这样的争议，就是一旦出现了这种天然灾害的时候，你知道吗？小的天然灾害一定是个人负担自己的损失，大的天然灾害就一定是政府纳税人，因为受灾害的人多了，它变成瞩目事件之后，它就一定是由政府预算来补贴。但如果是小的灾害，那一定是个人承担。你仔细想想，真的是如此，我们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了。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刚刚提到的气候变迁对于住房成本的各方面的伤害损失或者是增加，都要其实都提醒我们重新注意一些事情了哈。那刚刚学文所提到的就是地震常常发生这件事情到底跟气候变迁有没有关系，我跟你讲，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科学家可以跟你直接 say no， 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对于地震真正的成因恐怕了解的程度还是不高的，我们对于气候变迁这里面的温度的变化所产生的地壳水面的影响会有是什么样子的影响，我觉得也没有人有100%的把握，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去严肃看待，它要有科学的层面，也要我们个人生存的时候要去注意的层面。好，不过接下来回到这个震惊情势的部分了，学文今天挑了一个很有趣的题目，这是伦敦金融时报的一篇社论，来谈在拉丁美洲现在中国大陆来势汹汹，而美国要如何跟中国竞争，很有趣吧，美国的后院。
这一篇呢是伦敦金融时报最新的一篇社论哦，它的标题下的就是美国要怎么在拉丁美洲跟中国展开竞争，然后补充标题写的是一个已经在国会面前的法案或许可以提供替代比手画脚和说教的美国原本的建设性方案哦。嗯，我们来看看文章内容大概是什么。那这个议题就像刚才凤馨说的蛮冷门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代表全球地缘政治正在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文章一开始说到，随着中国成为一个所谓的经济超级大国，它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全球各地一个个树立了非常明显的危险信号，但目前为止没有哪个地方比拉丁美洲更引起了白宫的注意。美国南方司令部的司令啊，叫 Laura Richardson， 在去年表示，其实整个风险离美国只有20米，就是说，哎，风险已经到了我们家后门了。拉丁美洲呢，拥有全球最重要的丰富资源，由于电动化的锂矿和铜矿都在这里，用于种植粮食的淡水和肥沃的土地也在这里，以及生产太阳能和风力的黄金地段都在拉丁美洲。可是北京呢，一心一意希望渴望主导这些领域，因此在这个地方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贸易额，从2000年的125亿美元。到2022年已经达到了4800亿美元。中国企业正在拉丁美洲建设港口、公路、铁路和水坝。2005年到2022年，北京的国营银行向拉丁美洲国家发放了超过1360亿美元的贷款。很多的拉丁美洲人呢，欢迎中国的到来。他们先前仅限于跟欧洲和美国来做来往，而现在增加了第三个投资人，还有一个巨大的肉类、大豆和矿产的内需市场。中国企业已经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交付了一些基础设施，北京的科技企业也开始用优惠价格提供各种先进的科技设备。美国最初被其他地区或地缘政治分散了注意力，但现在已经开始意识到它的战略竞争对手对本土后院的入侵令人害怕。华盛顿游说拉丁美洲国家反对华为的 5G 行动装置可能带来的安全威胁，也警告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风险，并就过度依赖单一市场的风险进行在拉丁美洲各式各样的宣导。 拉丁美洲人对这个没有买单。许多这个区域的人们成长于过度依赖一个市场的经济体，那就是美国。批评中国威权主义的演讲听起来很精彩，但大家更想知道的是，美国既然说中国不好，那美国的优惠贷款在哪里？美国的5G 供应商又在哪里？但忽视美国的担忧还是太天真。在地缘政治紧张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控制关键矿产或关键的技术供应都不明智，并非所有中国项目都真的是良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阿根廷营运的所谓深空监听站的巨型天线运行波段，可用于导弹的导引和武器的追踪。而中国新冠疫苗的供应部分取决于拉丁美洲国家愿不愿意遵守北京的路线。美国的一个明显反应是恢复啊20世纪90年代美洲单一自由贸易区的愿景，但共和党和民主党对大型的新协议现在充满了不友善的敌意啊。然而还有一个替代方案，国会两院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上个月联手提出了一个立法，这可能会有效推动美国在拉丁美洲的贸易和投资，这是最近几年罕见的这两党携手合作的表现。这个法案叫做 America's Act 美洲法案，它会为拜登政府迄今松软的经济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力量，它可以让符合民主、贸易和法治标准的拉丁美洲国家最终加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它也会扩大美国的优惠贷款，并提供高达700亿美元的资金来促进所谓的有岸生产化。两年一次的总统峰会也将追踪相关的进展。文章最后提到，拉丁美洲国家目前看起来还蛮喜欢这个 idea 哦。据说白宫对这个也已经公开表达支持，然而这个法案很难在今年选举之前得到国会的关注，国会领导人其实应该想方设法让他提早通过。如果美国错过这一个在拉丁美洲展开反击的机会，中国很快就会趁虚而入，占领高地。
嗯，他这里面所描述的，当然对他来讲，那就叫做野心勃勃嘛，哈。可这里面所描述的，包括了贸易往来大幅度的成长，还有包括了其实他们因为这里面很多都是属于农业生产，尤其是以阿根廷啦、巴西啦这几个国家是最明显的。那他们这里面呢，大量的不管是肉类的，或者是这些小麦的、黄豆的、玉米的，它的那些出口国难道会是美国吗？因为美国自己其实也是黄小玉很主要的出口国，所以它需要大的一个市场，更不要讲他们所需要的基础建设，还有他们所需要的科技发展。这几件事情，我觉得如果说你是用中国大陆好像有意的展现他的实力，然后去把拉丁美洲圈到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的话，那也是一种思考方式。可是问题关键在于，拉丁美洲的人是这样想的吗？而中国大陆又是这样想的吗？刚提到的这个法案我觉得很好，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如果有了不同的竞争，然后提供他们开发发展的可能性，都是一件好事。不过他这里面这个法案要说就能够取代中国的发展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影响力，我觉得是有限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市场在哪里，就是对于拉丁美洲来说，他们有很强大的动机希望能够有一个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市场在哪里。然后第二个是基础建设，基础建设这件事情他们很需要，可是美国就算能够提供他低利贷款，可是没办法提供他基础建设，至少没办法提供他基础建设的能量。那科技的部分也许有办法帮助，产业的部分也许有办法帮助，我们且拭目以待吧。因为我不知道拉丁美洲未来可能的方向，因为他现在有左派当道，但是也有极右派的阿根廷，所以它会是一个什么面貌可能不一致。然后这个法案如果过了，它的前提就是说你要符合美国标准的民主自由的这个体制嘛，所以哪些国家会被纳入我也觉得很好奇。拉丁美洲没有人，没有太多人关注，对不对？
对啊，其实我觉得中国其实在很多人在看一带一路都看错，就是很多人过去 focus 在一带一路就是所谓的恶性贷款人，就说啊，你中国把势力伸进来要他的数据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其实比较看得清楚的人知道，第一个他其实要的是资源，这也就是他电动车为什么最近这么强的原因。那第二个其实他在整个布局里面哦，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反其道而行，就是美国其实过去用的方式他只是把它升华，其实不只是拉丁美洲，包括墨西哥，其实中国的势力也很大。 你现在不让我去美国卖，可是我在墨西哥盖了很多的这个电动车的生产基地，那墨西哥出来的电动车你要不要让我卖？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对民主国家来说都不容易防啊。就是凤馨你刚才提到的，它只要不是专制国家，其实你是很难完全防堵的。
对啊，事实上他在拉丁美洲然后告诉大家说不要用 5G， 其实在拉丁美洲买单的国家几乎没有、欸、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说便宜好用，而且你也不能说拉丁美洲的国家他们都是笨蛋，不能啊，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安全人员，他们做了检查，他们并没有发现任何的不安全啊。因为事实上欧洲他们检查了之后也没有发现任何的不安全，只是在外交的压力之下，然后美国英国逐渐的接受了，然后德国逐渐的接受，可能是在外交压力之下，他们所出具的报告都没有告诉大家说有任何不安全的地方啊。那你为什么要一定要逼拉丁美洲接受？而拉丁美洲的国家他们对他们来讲，我的能力有限，我如果能够有一个便宜又好用的 5G 的网络，那你为什么，你凭什么不让我用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观察的点啦、啊。好，接下来你刚刚提到说经济学人这一期其实是有两个 cover story 嘛，一个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全球版本，那欧洲版本，欧洲版本这个我有一点点不太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帮助死亡啊？
其实我们通常知道是安乐死嘛，就是你病到什么什么程度你可以选择安乐死嘛。协助死亡是说你家里有一个人已经没有办法自主意识，亲人可不可以做协助死亡？英文叫 assisted dying 啊。然后呢，我觉得很有趣哦。最近以前那个经济学我们说他是喜欢骂英国嘛，最近都在称赞英国。他其实要跟我们谈的是英国最近有一个针对所谓协助死亡的法案，他觉得很多国家可以参考啊，我觉得也蛮有意思。
所以他是正面的。
我们先看一下正面正面。我们先看一下封面设计哦，在封面设计上，大家会看到一个背对我们。然后旁边伫立了一副医院的点滴架，我不知道是男生女生啊，所以我说他是长发女人士啊。那上面有两排黑色字体，大字写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英文 term 啊，叫 assisted dying 协助死亡。小字则是英国正在进行的一个伟大的社会改革啊。我们来看一看文章说什么，一样啊 summarize， 因为时间的问题，文章一开始说过去几十年，很特别，英国变成一个相对其他国家越来越自由的国家。为什么这么说？根据所谓的有一个叫 World Value Survey 世界价值观的调查，1981年只有 12% 的英国人认为同性恋是合理的，到2022年这个数字来到了 66%， 同时期离婚的比例也从 18% 上升到 64%。 而在公众引领部分，政治人物也已经决定跟进，同性婚姻在2013年在英国正式合法化，2022年无过失离婚成为可能。现在上述这些变化正在安乐死这一个法案中重演。
好，我们稍，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这是经济学人所看到的一个变化，而这个变化会不会影响世界？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虽然刚刚提到的这一个，其实经济学人这一个欧洲版本的 cover story 来谈英国的协助死亡这件事情的制度啊，他认为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改革。他前面提了英国的几个在经济话题或者是从过去不接受然后到现在接受的几个话题的变化，不管是同性恋、同性婚姻，然后无过失的离婚等等等等的。我本来以为他想要诉求的是一个越来越孤单的社会，结果不是，他要谈的是观念改变的进步，是不是？
对。然后文章接着说，今天啊，在英国有超过2/3的英国人已经支持修法，允许协助末期的重病人士选择自杀。工党领袖 Keir Starmer 也对此表示同情，并承诺如果工党赢得下届的大选，会让议会对这个进行投票。如果经济学有投票权，经济学也会投票赞成。协助死亡的核心是在诉求一个个人自由，但更复杂的问题是协助死亡的制度应该采取什么形式。这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滥用，也是为了确保法律不会制定的太严格。事实上在现在这个世界，比利时、荷兰甚至美国的奥勒冈还有瑞士已经有了数十年的协助死亡法案，尽管反对的人仍然很多，但这些司法管辖区的实际经验 已经强化了应该支持这个事情的论点。有人担心会存在胁迫，可是证据表明胁迫案件非常的少。国家确实应该帮助人们过更好的生活，但如果不能，那些真正想死亡的人就不应该被迫承受痛苦。现在这个世界不公平太多了，平均每个礼拜有一个英国的有钱人前往瑞士寻求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一些批评者说，协助死亡是一个类似滑坡，也就是说，如果这是你反对的根本原因，诚然寻求协助死亡的人数还是在增加。目前他们占加拿大死亡人数的 4%， 占荷兰死亡人数的 5%。 然而如果这些更高的数字表达了人们渴望拥有这一个自由，那么就应该透过法律放宽而不是阻止它。文章认为，有些人呼吁采取类似美国奥勒冈的有条件限制使用，经济学人认为他那个法案太过严格。他们认为加拿大的模式更公平，因为他允许人们自己决定自己的痛苦，他自己能不能继续承受。事实上，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痛苦一样真实，但社会对他的理解不够。医生必须能够区分理性的死亡想法和自杀的冲动。目前为止，没有办法保证英国的政治人物会投票支持安乐死还是不支持。但当他们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的时候，他们不应该默认基本人权的最狭隘的定义。文章最后呼吁所有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在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而且没有康复的希望的时候，都应该有选择自己死亡方式的权利。
当然我们没有看到刚刚所提到的，不管是加拿大、荷兰或者是美国的奥勒冈州，他们实际上面的制度设计是如何，什么叫做有条件的支持。那这个有条件要怎么去区分理性的判断？
没有，凤欣，杂志里面有，但是因为我们是 summarize， 所以我们没有把它给摊开来谈。
所以你有被说服了，对不对？
对啊，他其实在诉求，他在文章里面就有告诉我们，其实他整个文章的论点，包括经济学为什么支持，他觉得人有选择自己的权利。
嗯，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社会来辩论，
但没有答案。
对了，对，因为怎么样的标准是什么样的限制，在我理性的判断，我其实死亡对我来讲才是真正的自由。又怎么样去判断这中间其实它只是一时的自杀冲动？这两件事情如果不能区分清楚的话，社会的争议一定会很大。你问我赞不赞成？坦白说，我是赞成的。只是说我觉得这条线太难了，那以至于每一个社会可能都必须，所以对了，我们去观察一下其他社会进行的状态，可能对于我们去制定那条线会比较有帮助。好，最后这一题我相信很多人一定有兴趣，经济学人要问为什么最近黄金的价格这么样子的高。
对，这篇文章在经济学人财经板块的梧桐树专栏，我们很久没有谈梧桐树专栏了，不过它里面讲的论点，我个人觉得还蛮 make sense 的，大家可以听看看。我一样帮大家 summarize 之后跟大家讲经济学的论点。文章一开始说，黄金每个人都爱，在文明的早期呢，很多人是把它视为珠宝的一种，最初的货币形态也是用它来铸造的。过去几个世纪，很多国家的国王最喜欢的就是黄金。查理曼从掠夺的大量黄金之后，才成功征服了欧洲大陆。1511年，西班牙的国王也曾经派遣探险家前往新大陆，当时他就明白地告诉这些探险家说，想办法拿越多的黄金回来越好，那必须再多的危险也必须去 take， 因为黄金真的很贵。1848年，所谓的加州产生了一股淘金热，到现在很多人都还知道这个淘金热的故事。今天全球范围的淘金热竟然再度在兴起。4月9号，黄金现货价创下了每盎司$2364的历史新高，而过去一个月已经上涨了 15%。 某种程度上来说，飙升有它的道理。黄金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抵御灾难和经济困难的工具。当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经济不确定或者通货膨胀猖獗的时候，黄金价格通常就会上涨。但这应该也是上涨只有一定的程度，但为什么这一次会飙升的这么凶呢？其中第一个，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第二个，乌克兰战争陷入僵局；第三个，以阿冲突越演越烈。事实上，长期关注黄金的分析师也对这波上涨开始感到困惑。 看不懂基本面的人必须考虑另外一个更简单的理由，那就是市场上急切的买家比卖家多很多。那么到底是谁在大量购买黄金？经济学人试着帮我们去分析哦。首先很多人会说啊，会不会是黄金 ETF？ 事实上不是。
对，
过去一年多黄金 ETF 一直在出现净流出，黄金价格和 ETF 的流入量在2022年就开始脱钩，2022年底以来的黄金价格上涨了 50%， 但 ETF 持有黄金下跌了1/5。那或许是这三个买家，经济学人认为第一个，事实上也是实力最大最强的各国央行。各国央行一直在增加黄金储备的比例，这是摆脱美元多元化努力的一部分。地缘政治让这种转变在中国最明显。中国已经把它的黄金储备比例从2021年的 3.3% 提高到现在的 4.3%， 整整增加一个百分比。第二个呢，就是各种大型的机构，例如退休金或共同基金，他们可能一直在对黄金进行投机性的压注或者对冲，以防止通货膨胀卷土重来，或作为防范未来灾难的一个保障。第三个潜在买家呢，经济学认为最有趣，那就是各种的个人和企业也在抢购实体黄金。去年8月，美国的 Costco 推出了金条的销售，截至2023年11月下旬，竟然就创造了1亿美元的销售额。这种行为呢，可以把它看成一种趋势的预兆。美国的通货膨胀已经连续三个月超出预期，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到2024年通货膨胀年度利率可能达到 4%， 而降息的预期肯定越来越弱。当购物者仔细阅读 Costco 的商品而开始担心生活成本的时候，他们当然很容易被金条诱惑。
但是我觉得他找到的这些潜在买家哦，你如果仔细计算一下他的购买金额，我觉得不足以让黄金涨到这么多。所以而且事实上我去查了 ETF 的数字， ETF 的这个黄就是这个购买的数量没有增加哦，反而是减少的。
没有，凤馨他文章里面有讲一句话哦，我该有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他说其实你不是用绝对量去看，他说真正的原因是现在买的人比卖的人多，就已经买的人不卖，然后大家还继续买，所以那个价格才会出现这种很大的趋势。
我同意，
它不是买跟卖。
我懂你的意思。但现在问题是，黄金开采者的数量是固定的，这就是我现在疑惑的地方。我觉得我其实是很想要请教一些黄金的专家，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可以给我很好的答案。因为如果按照过去的数字来看的话，就卖这件事情，当然可能有一些大卖家没有在卖，可是问题他每一年固定的产量来看的话，最近的这一波上涨，我觉得有特别的买家，只是也许这些买家我们还没看到而已。也可以观察，就是除了刚刚所点到的这些买家之外，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观察一下。好，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经济学人带来这几篇文章，谢谢咯，拜拜。
好，拜拜。